有的人就是念经念了就是效果好像是他感觉比较好，有的人念着念着效果不太好，这是不是跟他本身的孽障都有关系的啊？
啊，对，本身孽障如果很深的人，他念下去效果就不行，那没有办法，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基础太差。
嗯，
你比方说同样大家进行大学的教育，但是这个人只有小学程度，你怎么教育啊？
对对对，那像这种情况只有加量，
加量加量，对对对，而且呢还要多做善。
我就是第四行发现念解结咒化解冤结的，化解两个人冤结的时候，如果对方的修为好境界高的话，好像就特别特别管用，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告诉你，境界高的人一求就灵，你去看好了，求的不灵的人跟自己的境界绝对有关系，因为他连菩萨的感应都感应不到，他怎么求的灵啊？菩萨听不到他声音啊，因为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是大家都是省委干部，那大家讲话的话当然省长就听得见了，对不对啊？
嗯，
你是下面一个群众，你连省长都见不到，你怎么他听得到你声音啊？你至少要境界要高，也就是说你知道求菩萨的时候你的脑子要像菩萨，那菩萨才能感应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行，明白了，谢谢师傅，我没有问题了。那个飞虎，
下一个问题就是念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着经文的那个内容啊，还是说想着菩萨，还是说想着所求的这个事，那更能使念经的达到更大的效果？
念经的方法很多，太多了啊，有一种叫无念啊，念念无念，念念有念，有的时候呢要观想，有的时候呢要看你不同念经程度的，像你们刚刚开始念经的人最好们照着字念，不一定要理解，不一定要理解的，总的理解就可以，比方说你念心经，总的理解开智慧，菩萨念心经开智慧，你就念经的时候想着观世音菩萨，脑子里想着开智慧，就是一遍了，明白吗？
那如果是修的就是好多年的同修呢，
念到后来脑子里空白一片
哦，就是很静
啊，完全静了，完全没有想法了，我在念经，还有个我字在了，还是指我啊，我执啊，那念到嘴巴里出来不知道谁在念了，那就是境界出来了呀，
境界了
啊，你今天做好事，我要做好事，那你还有个我字啊，等到你想做好事你就帮人家做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就像妈妈天天在家里做饭，她没想到我在为你们做饭，她做饭觉得很自然的，她到了厨房她就噼里啪啦就弄起来了，对不对啊？无我了，
对对，
母亲无我了嘛？啊，她还说我天天给你们孩子做饭啊，我天天你看这么累啊，我天天要给你们选菜啊，洗菜买菜，还要帮你们烧啊弄啊洗碗呢、啊，好了，我自在里边嘛，所以很多妈妈做到后来就不开心了呀，夫妻嘛就是我帮你老头子，我嫁给你，整天我为你做，我是你奴隶呀，那么好了，吵架了，离婚了，你没有我的话都觉得要一家人，这个是应该做的，那先生也觉得，哎呀，这个太太怎么这么好啊，哎呀，整天忘我的劳动，忘我们就是去除我职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
啊，我念小房子的时候啊，念给父母亲，超度给父母亲的时候啊，超度了一段时间了，我就休息一下，又梦见，我就说看，我就跟菩萨讲，我说如果有去往好的地方走的，梦一下，哎，有梦见，但是没有梦见的，就是走的，我又在念，包括自己的堕胎的小孩呀、啊，身上要金子啊，也是这样。我这几年呢，一天呢念有几张，
啊，
到现在反正还讲那个途径线打不通，我就详细跟你讲一下，我就是说念这个经，我觉得就说台长不知道我念好多了，好多好多，就是说我念经的质量，现在也不能叫你说，但是
我问你、
啊，
念经的质量就跟你现在讲话的质量一样，妈妈的呀。听得懂吗？你讲话现在也质量也不好，所以你念经念的质量也不会好，你要努力的念经，要用心啊，
哦，
不用心你怎么念啊？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呱呱呱呱呱呱，念出来质量会好不啦？你说你跟一个人讲话，诚心诚意讲好，还是随便跟人家讲几句话好啊？
哦，
讲给我听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的对对对对对吧？
啊，
明白了
吗？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就是做功课呢，做功课，早晚课，有时候因为家里呢现在还没条件，那个奉祀菩萨，就是我就上班的时候坐车啊，在路上在车上念，跟这个质量可能有点差
啊，质量有点差，家里没有佛台嘛，当然差很多了。菩萨都不请到家里来，你当然不如人家菩萨请在家里的好啊。
对对对对对对，这等有条件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条件就不学，是不是啊？
那
我
那念经
都
没不念好啊。
对呀，就是这么请问，是不是一个人他的慈悲心越重的话，他念的经文效果就越好？因为就是他慈悲人嘛，他就是他的念出来的经文就可以跟菩萨，因为菩萨也是慈悲嘛，这个频率契合的话，菩萨就能够给他更多的正能量。
对，
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还不是那么好的话，他就是没办法跟菩萨的频率契合，所以菩萨要给他的正能量加持也是有很有限，对不对？
完全正确。
好，
嗯，
好，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实际上就是想讲嘛，如果念经效果不明显，那么我们就平时就要反观自己，就是做人是不是厚道与否，然后有没有常常行功德善事。
对，嗯，
好，好，好，那我的问题问完了啊，师傅，再见了。
好，再见，再见。
下一个就是即使，不点香念经念小房子，那注意力集中也比不集中念而点香效果好，这样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应该这样。当然你点香更好了。
嗯，对，点香就直接跟菩萨就接气。
啊，接气了。你接气之后，就算你有一点点思想不集中，那也不会成大问题的，因为菩萨看到你了。如果你今天思想很集中，你不点香，菩萨不来，怎么办？你很集中也不行啊。那你还是要请菩萨来的呀，否则点什么香啊？嗯，
是的，是的。
啊，
嗯，那注意力集中与否，就是说它主要是和念经的经文有关系，对吗，师傅？
不一定的。你喜欢这个经文，你念起来思想会集中一点。你这个经文念得熟了，你不当回事了，你思想就会不集中。
嗯，
像你们看背得出来的人，实际上。背得出经文大经文的人其实上并不是件好事，要么漏啊，要么就是，
嗯，特别容易漏，
啊，嘴巴里呼啦呼啦就这么叫，你还不如看着书怎么念呢，念一遍算一遍的，多舒服啊，而且不会念错，你这样的话你一遍就是一遍的，否则你很多人念那个礼佛背得出来的，背到后来都背错了啊，
是
啊，
就大的经文最好还是时常的照看一下
啊。对啊，你至少眼睛要瞄一下看一下的。嗯，
台长，我想问一下那个像在正月里念经多越多念越好是吧？
正月里的话，那个念经总比平时念的要效果好一点，因为正月里还算年头，明白吗？
明白明白。
一年的年头，所以呢就是说菩萨还会很多，实际上念经呢最主要是说能够感应，那么很多人念经不就是要感应吗，对不对啊？
对，
那么什么样才会感应呢？那菩萨啦，护法神啦，那么什么样的菩萨都来啊，那么人家看见你在修啦，而且你这些东西容易跟菩萨得到心灵感应，所以你就会灵，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这么简单了。
哦，因为我前天做梦就梦见台长，我又梦见打通电话
了啊，是吧？
就又打通电话
了。对了，你一般的他们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梦见了打通了，肯定打通了。
我请问一下，好像我们吃全素，如果有许愿跟没有许愿，然后念出来经文有差别的，是不是？
当然有了。
哦，所以
你吃全素的人，嘴巴干净，念出来就是好。你如果不吃全素的人，嘴巴脏， 你念把这个鸡腿的味道念出来了，一会儿又是咖喱的味道念出来了，一会儿又是把这个猪的发霉的在你肠子里消化不了的那些恶臭的东西全念出来了，你说哪个念经好啊？你告诉我呀。
啊，当然是全素。但是如果有吃全素可是不敢许愿呢？
如果吃全素不敢许愿，没有愿力，所以没有很大的 power， 就是没有那个力量。
还是有差的，是不是？
当然了，但是总比不吃素好啊，至少嘴巴里是干净的。啊，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人，一个呢是不知道你是好人，不知道你是好人，警察照样抓进去，抓进去调查完之后你是好人再把你放出来。一个就是说人大代表，你跟他一讲话，我是人大代表，谁敢抓你啊？
哦，
明白了吗？
好，明白明白。那我念经的质量好吗？
你念经的质量蛮好，你讲话讲得响，你念经就念得好。
哦，
讲话都讲不清楚的人，念经念不好的。
啊，
像啊，
师傅，我阴气会很重吗？师傅，
你阴气，家里不要有阴气就可以了。你主要是家里有阴气，听得懂吗？好了好了，
本身怕冷呢。
好了好了，念十七张小房子家里。好了，
夏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念力强的人是不是念出来的经文更好？是不是气场更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和事物，也更容易度到人呢？师傅，
你说呢？
是的，嗯，那接着问，念力强的人有哪些特征呢？师傅，
念力强的人啊，看看你师傅就可以了。
那是大慈大悲，念力。
念力是什么？念力就是坚定、坚强、坚信，三坚，听得懂吗？啊，你有坚强的信念，啊，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我一定要渡人啊，对不对啊？坚定的心不动摇，不管别人说什么不动摇啊，坚强，不管吃多少苦我很坚强啊，对不对啊？好了，
对对对。那师傅如何增强一个人的念力呢？就是说是念什么经加上什么经文了，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呢？
根本不是经文念力的，任何一个经你拼着命的念都能念出一朵莲花出来，这是师傅今天跟你们讲的。
哎呀，
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自己广学博采众长。你比方说你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你看一本不过瘾，看两本看三本，你看的多了，你这朵莲花就坚强了。
哎呀，啊，太好了，谢谢师父。
对呀，
师父，这是帮同学解个梦吧。一个同学连续三天在佛堂上香后，祈求菩萨加持他，让他念出质量好的经文，让他更好利益众生。第三天礼拜完毕后，同修坐在佛堂念组合，耳边传出来了一句话，就是四两拨千斤这句话，后面就没有声音了，这个声音不快不慢。之后同修感觉念经状态很好，声音轻轻的从心里边发出那个悲悯众生之情，感觉心里有一种力量。请师父开示一句话，这四两拨千斤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这还不懂的。
嗯，
从他的念经当中后面已经知道了，四两拨千斤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你用心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心了，你这小房子一定念得很好，质量一定很好。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就是说你只要用心，虽然看起来用心很小，四两，对不对啊？实际上你念出来的东西就有千斤重量，也就是说你今天只要用心了，去努力了，去用功了，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整个的事情带动。明白了吗？
明白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都是念经的时候是担心挺多的，都在求菩萨加持我们，让我们能念出好的经文，能利益众生这样的。
那个人非常好，那个人
啊，是的是的，因为他也非常精进，也是很虔诚的。
他刚才是菩萨给他加持了，他以后念经非常快，而且非常轻巧，巧，然后我们说，那个妙，非常妙巧，巧妙。
好，感恩师
父。然后还有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说，师父啊，就是说，您不是说过，就是用心念出来的经是最好的吗？ 然后呢有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把就是身心全部放空的时候呢，然后总是感觉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传来一个声音，然后就是带着我一起念，然后这个声音呢念得很慢，就是每一个字都念得特别清楚，然后呢就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我感觉就是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然后我就想请师傅给我开示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菩萨在指引我，让我
在空中，你在空中，在宇宙间的声音，那就是你所关心你的人或者护法神或者菩萨给你的感应。当你能够放空自己，你就能够接到宇宙空间的气场，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那个声音真的特别好听，
啊，
特别好听。
天上的天籁之音啊，这都不懂啊？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就是网上就是传一个这样的分享，请师傅开示一下，可能师傅已经见过了。就是说是，就是十月一日上早上，观世音菩萨金光闪闪，我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让念诵的经文和小房子的质量好。菩萨意念开示，放下手上的事情，放下万缘，把心稳住，沉静下来，诚心念诵我生号三声，说出你的意愿，念经时一人。置身于花草流水的空旷心境，全身血液流动融入经文，心脏跳动也融入经文，眼耳鼻舌身意都融入经文，只能听见自己念经的声音，效果自然效果好啊。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当然是菩萨的话了，你想想看，这个是菩萨对谁的要求啊？对法师的要求啊，庙里的法师都要、都必须要这样念的呀，还有我们居士没办法，居士说没这个条件呢、你哪有在山上花香啊这个鸟语花香啊流水潺潺的 啊对不对呀、
是
啊，你我们哪有这条件，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在念啊，这菩萨
啊
菩萨跟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能够这样做，这样是效果最好的啊，是这个概念啊。
哦，明白了。下一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还给他开始说是，天官除了记录善恶，还会记录佛友，尤其是弟子每天睡觉多长时间，花多长时间做功课，看白话，听你师父的录音，现在看白话和听录音都计算在每天的基本功课里。心灵法门的道场有人，心灵法门的道场有专人管理，你们超度上天的盲人很多都被我调过来维护道场，记录你们每天的修行功课和功德。观世音菩萨要求我在不造新业的前提下消除业障，是首要目标。每天早睡早起，修心的人除了修心，也要照顾好身体，否则时间长了会内分泌失调卧室衣柜里面要打扫干净，否则对身体不好。念经时不要看手机。我问菩萨，我天天一个人在家里，能不能念经时放送师父的录音？菩萨开示，可以轻轻放送，但是每天一定要有专门的时间仔细听录音。你看你师父的书，我问这些开示能不能分享给其他的师兄？菩萨回答，可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是真的呀，现在你知道很多人呢，单单念经啊，他想不通的。结果一看白话佛法，他就想通了呀。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问题的，这是菩萨就告诉你们一定要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因为白话佛法是人间佛法呀，讲的是人间的道理呀，所以必须要这么念。而且呢，自己要不能看手机，这是你都知道的道理呀。
是的。那他说的那个天官记录我们每个就是佛友，尤其是弟子每天睡觉多长时间，花多长时间做功课，看白话，听师傅的录音，也是这样吧，师傅？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看你多少时间睡觉，并不是说你睡得少了天官会惩罚你。如果你晚上睡觉睡的时间少了，你再看那黄色录像，你说天官会不会记录啊？
会的。
好了，讲都不要讲了。如果你说你睡得晚了，你在弘法。啊，你在帮助别人，你在助众，你说天官把你记录吗？
记录的。
好了，记录出来那不就是善德吗？对不对啊？那不就功德
了
吗？但是菩萨呢，就像母亲一样安慰你们，说你们也不要太累，就像菩萨经常跟我讲，不要太累，身体也要当心 明白了吧，就这件事情。
嗯，明白明白。
还有还有很多上去的一些啊，实际上就是菩萨让他们为什么来管住，因为能够到天界在观世音菩萨身边的，那都是那些好的修的心灵法门好的人，让他们管心灵法门嘛，他们懂呀，这内行管内行、啊
哦、
这还不懂啊，因为法门不一样的嘛，所以法门
对对
是我们的法门人管我们的法门呀，这还不懂啊。嗯
啊，是的是的是的、
啊、
嗯，师父您不是在白话佛法中说连 我连念经的念头都没有，脑子里已经念到念念无念了，就是念经像没有念一样，脑子里全是经文了，不感觉到自己在念经了，这个时候你念的经文会化成一种神秘的力量，请问师父这种神秘的力量是具体指什么呢？
功德、嗯、
哦，明白，
就是做好事做的来已经自己不知道做好事了，这个时候谁看见你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哦哟这个好人呵呵
哦，就是否就是说在那种无求，就在无私的奉献，就在那无求无我就成了。
对啊，天天做好事，没人会说你，他自己都不感觉自己在做好事。
哦，明白了明白。
嗯，再请问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关于念经的问题，就是他按照师父白话佛法中说的三个合一，心气合一，身气合一，还有身心合一的方法，静坐念经，达到身心俱空，念念无念而念得静空的状态，时间持续半小时以上。现在他在没有自主意识的情况下，突然身体偶尔会动一下，很快会脱离那种静空的状态，比如手指动或者身体晃动等，请师父开示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他腾空了呀，内心空人就清呀，所以一个人脑子干净的话，他坐在那里打坐，打到后来人就会晃了呀，身轻了呀，身轻如燕了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他突然手指动一下，身体晃一下，他就从这个状态里就出来了。
啊，就很简单，现实回到现实中，因为手指动了，他是牵动自己的神经呀，你神经有感应的话，
嗯、
你就回来了呀。所以很多人打坐打到最后、
嗯、
突然之间想起来，哎呀这个时间不对嘛，这个时间我有感应应该去接孩子了，你就出定了，过去叫入定、
哦、
叫出定嘛，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就是自己有个杂念了。
啊对呀、啊、不是杂念，就是人间的东西已经触动你的神经了呀，所以、
哦、
你入定的话你里边全是空的，你出定它会有一个东西来刺激你一下，你才出定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嗯，师傅，请问他想问，接下来他念经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不停的念，没什么注意的。念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窍门的。念经就是老实、诚恳、诚心、忠诚菩萨，就这么好好念。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白话佛法中说，念大悲咒，心里想着去救度众生，功德更大。那我们在念经时是心里想着救度众生还是无念呢？哪个效果更好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一种是无念、
okay.
无念是什么呢？无念呢实际上为了你在你的心中把那种慈悲的本质的那种有念、
嗯、
这种念头是什么，都是出来的本性的慈悲，这种念头那是原始的，所以它不称为有念，因为有念是什么，是人间的念头叫有念头，所以念念无念是说你人间再搞来搞去再多的念头到了最后还是无空无一场，所以要本性的念头出来，是这个概念。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开示过无求念经功德最大，有同修早上睁开眼就念经，也不报名字，也不求，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无求念经功德很大，那是因为你是在做功课，所以你当然没求。你比方说，我今天做功课是为了考试啊，那你就是为了有求了，对不对啊？那我天天做功课，我就为了功课好，那就是平时积累的功德，到时候你考试的时候也会考得出。啊，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无求功德呢，实际上心里更平安，因为 因为你有求的时候你心里啊不平安，你念不好，因为你有求，因为你心里想着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啊这个事情要解决掉，那你求起来当然有目的的求的话，这个效果呢就总不如无求好。无求是什么呢？我天天没有欲望的啊，就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天天跟这个人交朋友啊，跟他关系很好，你无求他，人家很放松的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有点事了，你跟他一讲啊，他马上就答应你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有求，你就去跟他啊，陪他吃饭啦，啊，什么什么啦，或者跟他关系搞得特别好啦，那实际上这本身已经人家已经感觉到有压力了，啊，对不对？不帮你也不好，帮你也不好。实际上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无求的话呢，就是积累，积累的话呢，就会慢慢有功德，所以功德叫累积嘛。就是这个道理，有求的话呢，你把功德呢就转换成福德了，因为求掉了嘛，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
谢谢师父慈悲。
师父之前有开始说，念功课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求。那么比如说，我们平时念大悲咒时，祈求身体健康，增强功力。我们如果要达到无求的境界，是否应该连这一句都不讲呢？
那当然了。你无求嘛，就无求并不代表你无求啊，无求就是无求的话就是空啊，有求叫色呀，那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还不懂啊？求了嘛就是无求，无求嘛就是求呀。你我问你呀，你念经为了什么啦？为什么是不是求得更顺利一点啦？你虽然嘴巴里没求，菩萨会不知道你念经为什么的。
嗯，
菩萨保佑你呢，你是不是有求啦？
嗯，对，
你说你有求，你求了吧？没求呀？
求了，
求了。
心里面想的是求了吗？是不是？
心里不也不能想啊？什么求啊？心里想，嘴巴不讲，心里讲，那也叫犯罪啊？还心里想？你这个理解太肤浅，听不懂啊？嗯，
怎么样？多谢师父。
嗯，
如果我们只说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某某某，更好的弘扬心灵法门，让我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可以吗？
可以。
啊，师父，再一个问题，请师父开始讲无相念经，也就是不着相的念经，请师父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不着相嘛，念到自己身如洪钟，念到自己不自觉的就可以念出来了，心中完全没有挂碍的念，一开口就是念经，那就是无相了呀。没有目的的念经，就知道念经是好的，但是已经养成种好习惯了嘛。一开口就念经，那你就开口不会骂人啊，你就开口不会害人啊，就这样了。嗯。
嗯，那师傅，那请问师傅，上次不是您不开始过吗？就是有些经文念大悲咒、心经、礼佛这些小咒，不用祈求了，这个叫无祈求的念经。这种无祈求的念经是不是无相念经呢？师傅，这个问题。
无祈求的念经的话跟无相念经还有一点点区别，无祈求的话是你不求，但是呢并不代表你没有意思啊。无相念经就是完全不着相的，没有对某一件事情特别去求的，就叫无相，对不对啊？无祈求的话就是我只是没有去求，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从经文当中我得到很多的回报，这很正常啊，明白了。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师傅，我们平时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佛友，那可以这种无祈求念经吗？还是最好是这种？
当然了，你念到你功德做得大的话，你自己就当然无祈求念经了，就很好了。
哦，无祈求念经，嗯，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
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
第一个问题是呢，念经做功课有两种方式可以有功德，一种是无求念经。还有一种呢是有求，但是因为可以更好的救度众生而念。请问师父，哪种方式功德更大呢？
其实这两种功德更大的话，如果你是替别人求的，为众生祈福，或者为众生想做功德求的，功德比那个当然比你这个无求还要大了。
哦，
嗯，
明白了师父。
无求只不过是说我今天我自己不求啊，我也不为人家求 但是呢我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自己的功德自己累积起来，因为当你无求的时候你的功德就累积了嘛，
啊
对不对啊？有的人有求嘛就功德求掉了就没了
啊
这个事情解决了啊，你求某一件事情，小孩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一考掉，那你功德走掉肯定很多呀。嗯、
啊，是师傅。
是吧？明白吗？
啊，明白了。感恩师傅。
我是86年的牛啊。
嗯。
台长，你觉得我什么经文念的不够好啊？
你现在就是心经还不够。嗯。
心经，我心经是每天21遍。
嗯，你自己念经的时候要注意质量，明白了吗？嗯。
是念得太快了吗？
嗯，大悲咒还不错，心经念的时候要想着观音菩萨净瓶水从你头上洒下来，明白吗？
那我就是就我把那张就是观音堂那个观音像就摆在就是前面这样看着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一个同学王他经常观想说要念经的时候要思想集中，就经常观想观音菩萨洒净水这些啦，可是他有一天在观想的时候哦，他忽然间出现一个大鬼脸，吓到他不敢观想了。这个要讲适当的观想才不会有这种问题呢。
不要观想，我没有叫你们观想过，观想会出问题的，这是肯定的。因为观想会观想到菩萨，也会观想到魔，听不懂啊？
哦、
啊凡是观想的话，都会接触到灵界，所以很危险的。明白了吗？
有他不敢的，他晓得。
啊，就是这样。
Okay.
同修念经的时候，他想问师父，会观想自己坐在天上的莲花上，感觉很清净很舒服。如果经常意念里感觉自己在天上，是不是灵魂真的上去了？这样会不会魂魄离身啊？
如果他当时的感觉真的像真的一样，完全就是魂魄上去的话，那经常这样也不是太好，因为这样的话会提早走的，会提早上天的。如果他能够这么纯洁的话、
哦、
所以观想这个东西是人家法师啊庙里和尚尼姑啊他们无所谓，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愿意上天的，你愿意不啦、
哦、
你家里还有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肯走不啦？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学偏差，他是做他是人间，他是一般的人，他还有家庭，人家法师是现身啊，他完全就是没家没孩子什么都放弃了，所以他可以打坐，他死了都没关系，因为他马上上天了。那你行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学法师那个一套东西，他学了之后他自己就偏了，为什么？他不一样的，你级别不一样啊，对不对啊？
嗯。
举个简单例子，你不是军人，你天天拿个枪可以不啦？
嗯。
你是军人才拿枪的。这
白话佛法里面第四册哦。
啊。
那个关于念经，要怎样念？比如说当你在念经的时候，为念经为什么会有功德？因为当你在念经的时候，你是用愿力来念经的。
对。
然后，如果你有愿力说我要救度众生，那么你念的经效果会很大。
嗯。
然后，当你用这个愿力想到我今天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时候，你想到一切众生，这个时候你的境界是在天上。
嗯。
OK， 那么这个我要问你，以前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心灵法门，还没有碰到的时候，我就初次在学那个大悲咒。
嗯。
第一次在学，然后就在网上读到大悲咒的那些好处，可以帮到众生离苦得乐。
对。
所以我就一边在想 ，OK， 我既然可以帮到众生我在学，我也不介意他们听或者什么，因为对我也没有害处吗？我一边学，他们一边听，可以帮到他们，我无所谓更好。可能就是有这个意念，结果在学的一段时期里面，就发现我做梦一直有那些众生呢。
啊。
然后过后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啊。然后什么越学越大悲咒越学越有这种感应，我就怕，然后就过后就因为有一种别的事情就停止学大悲咒。然后现在我念经，我什么都不敢想，就是念念念，什么都不敢想。这个概念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本身念经就要无念，叫念念无念，听得懂吗？念到后来要没有念头，你如果念到现在没有念头，你不就好事情吗？
哦。
难道你一边你有念头，一边还要乱想啊？
就不被念到无忧那些众生啊。
养鸡蛋了。
还有关
生鸡蛋了。
还有关于观想的东西，我也不敢去观想了。
当然不要观想了，观想是最早那些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才叫观想的，控制得住观什么想啊？
哦。
就举个简单例子，你天天知道看见红灯要停，但是你过去不知道的时候，你会在汽车上贴个标签，看见红灯要停。等到你自然看见红灯就停了，你要什么标签呢？
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可以求与菩萨接气感应，这样如理如法吗？
不要不要，接气感应那是一种自然现象。
嗯哼，
明白吗？它是你念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接上气场了，不是你求来的，就像福一样的。很多人说我求福求福，不是求来的，是你本来命中有福，你一求之后他就很自然的出来了，你不求的话呢他不一定出来，这是有真的。
师父您说过慈悲心从智慧中来，另外要心中经常想着众生，可怜众生，感恩众生，可是可以培养我们的慈悲心。除此之外，是否念大悲咒的时候也可以请菩萨加持我们的悲心，此时成为菩萨的大悲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都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的，嗯，
都可以了。心经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求菩萨保佑我们。
对，完全正确，嗯。
啊，好的，感
请问师傅，在同等的发心，在同等的发心条件下，他说是坐着念经、站着念经、跪着念经、边念经边磕头，这四种情况的下的功德，是否一个比一个大呢？师傅，
都有功德。只是看你的心，如果你的行为上能够跪着嘛，那么对菩萨来讲，你是说明你更诚心，对呀。你比方说站着，站着也蛮好啊，站着对人家很恭敬，双手合十，对不对啊？那么你跪着，那么更好了，说明你诚心。
坐着嘛
就不是太诚心了。坐着嘛是因为你、
哦、
这是因为你开始的时候已经磕过头了。那么你再坐着、和你一直对菩萨就坐着，那么是两个概念的，明白吗？
明白。那边念经边磕头呢？这一个呢？
那也是好的呀，边念经边磕头嘛，好，就是说一边念经一边磕头，如果太多磕头的话嘛，怕头晕呐、血压高啊，那你也可以坐着点头，对菩萨点头也好啊。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
还有一点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说我去上香的时候，我就把水果什么的那个水啊清水全部倒好了以后，那么就是我每天是早上六点晚上六点这样的念的，大概在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我念经的，就是说我不会错多嘛，我就念的是你了有信经、大悲咒、然后往生咒、七方弥陀真言、消灾咒、解结咒、准提神咒。我是这样是一遍遍，你是不是每一遍念完了以后要拜的？
用不着了，没关系的，
啊，就这样，我想念完了以后。
你平时不烧香的时候也可以念的，
不烧香也可以念。
就是随缘的，我们这个台长这个法门的话，特别随缘，就是适合在家修行的人。
你这个法门是太灵了。然后呢，我有一天这个牙齿痛啊，然后我按照你这个上面讲的话，有一个人他说的就是你讲的是求观世音菩萨给我显灵，然后我牙齿痛了，连说话都不能说，然后半边头都颈子都痛。后来我就按照你这样的说了，我就求菩萨了，我说给我显灵了。后来我念完了经以后，我这牙齿到现在一直都没痛过，然后我这个牙齿就是勒这个牙凳啊，就是牙床勒开了，现在慢慢慢慢的就好了。
你看了吧？
哎呦，太神奇了，我觉得。
太神奇，你看看啊，神奇的事情多啊，不得了啊。明白了，
师傅，我昨天不是问头疼有一个57年的鸡，问他念的小房子质量怎么好吗？师傅说他念的蛮好的，我再分享一下，他就是说他念经质量 就这么好，师傅说他蛮好，他有这几点，请师傅开示一下吧。第一点，他说是一要用心念，第二用耳朵听自己，就是一定要耳朵听自己内心念的声音，就是用耳朵听。三呢是用鼻子吸气，用鼻子呼，那吸气时也要念经。四呢，舌尖要动，舌尖动代表发音，就是发出声音。师傅这四点，他分享的这四点，如理如法吗？对吗，师傅？
他刚刚说的这几点呢，应该说前两点是没有什么质疑的，没有什么。他问题就是关于舌尖的问题呢，这个我觉得是自然的，因为念经啊，
自然的。
那念经呢，其实人的舌头有长短的啦，很多人啊，北方人讲话和南方人讲话，有的用口齿，有的用舌头，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完全的。作为他自己来讲，他用舌尖的话是好的。用心是最重要的，用鼻子吸气呢，实际上呢，也是对的。但是呢，其实呢，要用鼻子吸，这是肯定对的。用嘴巴呼，他没有讲到。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吐故纳新。实际上，用鼻子可以吸得很深，对你的肺特别好。呼出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用嘴巴呼出去。
明白。好，谢谢师傅。这里
我呢就是那个念经啊，就是思想老是不集中了，然后呢因为又是那个身体又是很不好了，所以呢我呢念经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讲我念那个21遍那个心经啊，我念7遍是发出声音的，然后念了7遍我气没有了，然后我再默念，然后再念7遍是有声的，这样可不可以？
还有这个老妈妈，她就是有一个心结啊，她就是说她平常很忙嘛，她念经就在心里面默念，然后她也不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她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她这样子就是嘴巴也没有动，然后在心里面默念，这个效果是不是不太好？还是她就是很纠结这个问题？
在心里默念也是一个方法，可以的。
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效果有是不是比那个嘴巴轻轻的动，就是效果差，会不会有差？
不会，差不多。
不会的吧？好，感谢。
明白了。
台长，我们练做功课和练小房子可以用心念，不要出声音，可以吗？比较快吗？
你可以，因为你在里边念不出声音呢，是伤血。如果你出声音太大呢是伤气，所以最好呢嘴巴动动，有点点小声音就好了。
不是不要声，会不出声音不会比较快点啊？他是你的录音有讲啊？
我已经讲了，快一点是快一点，但是时间长了会伤血。
还是不行的。明白了。
还什么？
师傅，你看看你可以改一下，我现在念经念小房子的那个还可以吗？念小房子的那种，
蛮好啊。
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念要念经必须念出声的，就是不会默念这一种比较。
念出声就念出声好了，念出声多吃点西洋参，因为气出去多了嘛。你真的，我跟你说真话，不跟你开玩笑，就是多嘴巴里含一点西洋参片，
嗯嗯嗯，
你看过去说书的人，他都要吃西洋参的，吃人参啊什么的补气啊。因为你必须要，你喜欢念出声，你当然要补气啊。
明白了。我还可以，就是因为在法会上面，就是会被同修每个人同修都会指正我不应该这么念经，所以心里面还是有一些自卑吧，就是会觉得哎呀这样好像都跟人家不一样。
你念出来声音响不啦？很响啊！
还蛮响的，有时候就是在，我就会跑去偷偷的去外面念经，就不在那个观音堂念这样子。
你念两句给我听听啊！声音多响！念啊！怕什么难为情了？师父在，念给我听听啊！我听听你正不正啊？
我就是千手千眼万他心头，你我就是那么就是这样子。
讲啊讲啊，念下去啊！我叫你听再听。
哦，清楚，今天我也担心说你那么好了，打能多少人的嘛？你也不是心里什么，你也不是啥的，不也没啥的，不也没想着你家人。哎，咱们老婆也祝大能见那么心心里多，你妈你也不是心里是否让人多，那么那其实心里毛宝的三面三八多，都是妈心里三八啥多，那么不啥多，那么不钱没法得到，大事多。俺阿不是心里家里家里的心里毛宝的啥多，那么三宝没那么那么心里心里突然就觉得毛多多了，把心里毛把心里掏大点，是否来也这样这样，毛毛发毛啦，毛内心心说说了，阿拉生发拉生，可是发生发拉。哄着我们俩，哄着我心里头在，心里做什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弄点那精神，弄点什么，不也么能什么气腿是吧？毛气腿是吧？气腿也是吧？哪也是吧？拿精神是吧？毛汗的啦是吧？加身按摩器也是吧？是吧？毛汗阿气腿也是吧？整天那阿气腿也是吧？不怎么接气腿也是吧？拿精神不行。那你是吧？那么好的大脑锻炼，那么的鼓励激励，这把你是不好安心一个。那个阿水，师傅哈，师傅怎么还没叫我停啊？我都念完。对不起，
停不下来了。
不是，你说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对不起，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不是蛮好吗？只是说你、
嗯，
只是说你自己念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呢，喉腔不要起共鸣，口腔多用点力，
嗯、
那你这声音就出不来了，明白吗？
哦、
嗯。哎、你可以稍微再轻一点点。好吧、嗯，
好的好的，因为师傅我有时候在法会就不敢那小房子，就都
没关系的，
都在家里好多。
那你
爱
什么关系？谁到在那个地方，谁都知道谁在念经，对不对啊？嗯，念出来不念出来都一样，对不对啊？
嗯。
啊，只是你念出来的声音不是太圆润，对不对啊？
哦，
对。啊，人家你比较硬啊，你现在这个。像吃钢豆一样的，像你要这个东西要圆润，念出来，对不对啊？现在念回来没？
师傅，你跟不跟你说说我的毛病啊？我最近我也修了好有五年时间了。
嗯，你修的蛮好的，你没有什么毛病，
哦、
你很认真，你是个好孩子，
哦、
好吧？
是啊、哦。
好好念经吧、
嗯，
要学会放下、
嗯，
你这个人就是放不下，嗯，明白吗？
哦。
好吧。
师傅，您师傅您说过，在气场不好的地方念经不要出声音，就是说过，比如在医院工作，如果长期不念出声音，又会伤血，怎么办呢？师傅有好的方法吗？师傅
有啊，你可以出声音啊，白天可以出一点点的、
啊，一点点。
啊、
哦，
你出气可以啊，你不出声音出气不可以啊？嗯。
哦，可以
、你不是说把嘴巴抿着这么念的，那肯定上血了，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
指点。另外就是说想问一下台长，我就是好像就是身上的气老是不通的情况下，我应该给我怎样念小房子呀？或者说一天要念心经多念几遍，念多少遍比较好啊？
你就觉得气场不好，气场不通的话、
嗯、
你最好是绕佛，就是站着在佛堂里一边念经，一边自己在客厅里走走。
哦，
啊，一直坐着。
上次都这样子，
走走
念。
走
走
念，实际上就是绕佛，但是呢，顺时针走，而不要逆时针走就可以了。
啊、哦，顺时针。好，那我知道了。我但是就是说，心经像我以前现在应该念是。我现在已经想念小房子了吧，心经念的少了，应该至少一天念几遍比较好。
念二十一遍一定要，像你们经常修心的人，二十一遍以上一定要的。其实会念经的人，你什么都能念呢，任何时候都是修心的场所，任何时候都是修心的境界啊。你在边上有时候人会等吗、
嗯、
等这个事情等那个事情、
嗯、
嘴巴不停的在念、
嗯、
多好对不对啊
啊是是是、
嗯、
好
好了嗯
好那好
再见
那谢谢台长
再见
感谢台长感谢观世音菩萨好再见
我们念经啊就是很直白的那种没有调的但是我听台长会一些那种法师念他就那种好像念经的专门的一种调
啊有调子就是说有的嘛就是念出来就是很平的有的嘛有调
子像我们念书像念书一样的像小孩子在那个电话录音里也会念过整提神咒提神规就是那种当然没这么慢了就是、
啊、
但是很直白的就是不像你们
你觉得调好啊你觉得调好啊
不是，我不知，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出来。
不要调，要什么调？
不要调，就是很直白的。
直白的就念嘛就可以了。他的调是怎么出来的？念到后来，因为有不同的口音嘛。过去可能各种法师有各种地方的人，他念到后来他气有时候一下子这里接不上他马上就用个音来把它连上。你要是这个调有时候起得好的蛮好听的，那起得不好你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这么唱，你说吓人不啦？
是的
好，
那我就
你看那些符咒，你看那些巫婆，他要是跑过来帮你说嘴巴里念这种符咒的话，他唱出来你吓人不啦？
对
他唱到一半的时候你把灯一关，你看看你看到什么了。听得懂了吗？你就好好念不就好了。千手千眼问大悲心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就这么像念书一样不挺好的吗？
那我就需要念书，我还以为
而且唱你能唱多少遍呢？你唱一遍大悲咒的话，你这里五遍都念好了。
对，
还有个人唱一遍心经，人家五遍心经都念好了，你说念的多好还念的少好了？
那肯定多了好。
你觉得唱起来开心啊？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有时候人是因为人家传下来的，过去很多老法师他们传下来，他们庙里的人都这么念的，所以大家都这么念，就这么。
师傅好。
你好。
我自个的业自个背。
嗯。
师傅帮我看一下95年属猪的女孩。身上有灵性吗？业障占多少？
你是这样的。
嗯。
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稍微有点阻碍。
嗯。
做事情都不顺利。
嗯。
心态要好。
嗨。
念经的时候要念心经的时候要虔诚。
嗨。
好吧，不能一边哭一边念的。
是的，师父知道了。
你要记住了，菩萨不是听你哭的，菩萨喜欢坚强的孩子，菩萨喜欢开悟的孩子，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就等于像讲了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如果一个动物一个另外一个畜生道的一个动物跑到你这里来流眼泪，一个狗到你这里流眼泪的话，你说你会有什么心情？一个界一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是在这个境界里边，你就会超脱，你就会离开六道。你现在就是在人间，你觉得你是个人，你会永远的在这个人间活下去，永远的在人间会碰到烦恼，所以你就会失望，会绝望。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师父。
所以自己要想通。你穿衣服要穿花一点。
嗯。
好吧，自己呢不要这么节省，省吃俭用的，苦嘛苦的嘞，哎呀，给孩子的冤结也没还清，先生的冤结也没还清，还要我讲啊？
是。
对不对呀？要懂啊，自己心脏不是太好啊，每天早上胸闷气急啊。
是。
明白吗？
明白。
要感恩啊，多感恩少埋怨。你年轻的时候埋怨太多啊。
是。
而且你这个人又比较那个气质又比较好啊，很多人会追你的，所以你就很从小很小的时候就很容易堕落情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啊，这么出来害人，这么对人家不好，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就是这样，慢慢的要化解自己的冤结最重要啊，化完了嘛就算了。人间什么事情都是假的，不要看得太真啊！一看了真，你就会去真的，以为是真的，你就会发脾气了。
是。
贪嗔痴的嗔怎么写的？左边是一个目，就是一个眼睛。你这个眼睛把世界上看的都是真的，你就会恨了。明白了吧啦？
明白。就是最近有很多同修都有一个现象。说小房子念不出，怎么都不想念经，念不下去，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两种原因，刚刚在讲，一个是魔，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本身身上有魔，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外围的情况，你的命运，你的现在的现实的一些境况啊，明显的转差，你接触的人有关系。为什么和尚在庙里他不接触人，他天天能念下去啊？为什么我们人因为接触各种不一样的人，各种不同不一样的气场，就会影响你的功课？举个简单例子，你这小孩子功课好，因为他从来不到外面去玩的，一出去玩心也掉了，接触不同的气场了，这孩子读书就读不进去了，听得懂不啦？
嗯，听得懂。嗯，好的，那他这样子念不下去怎么办呢？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不要再回答我了，很简单，学生说读书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
哦，
继续读，读学生不读书做什么？你告诉我呀。
嗯，
好
了。行，我知道了。好，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有时我念经时候，我心的有好像有一个结打不开的，什么意思啊？
心有个结打不开，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念经也好，修心也好，啊，在处理人间问题也好，因为我们很多问题不是说很顺的，等到你做这件事情做了不顺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一个结上来了。
嗯，
啊，这个结呢就打不开了。比方说你很开心的做一件事情，突然之间有人搞你了，你马上就会沉浸在这些搞你的人的当中，然后呢你心里会心态会很不好，会不开心，会把你整个好的开心的事情都弄掉，这就是有个结，你应该赶快的把这个结解开放下，然后你才会开心。所以一个人有智慧的人就不要去跟人家结心结，心结就是心里对人家不好了，心里跟人家有芥蒂了，不开心了，那你跟他的脸都该该尬尬的，而且你跟他就非常难融合，明白了吗？这叫心结。
嗯
嗯
嗯嗯，
就这个念这个经咒啊，就是怎样怎么样才能变更好的提高信心啊？
提高
问想问一下，
提高信心这个问题跟自己的根基有关系。
经咒究竟是怎么影响作用一个人的？是经咒本身有能量，还是经咒只是类似一个电话号码的作用？念诵之后等于打通佛菩萨的电话，好像得到了佛神佛的加持。
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很简单，我问你一句话好吗？你在马路上走得非常累了，你迷失方向了，你路找不到家了，但是你突然之间想起，对不对啊？哎呀，我的家，我不能就这么一直迷失方向走，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家，因为我家里还有孩子还有老婆，他们在等着我呢。那个时候你已经走不动了，但是你想到了之后，你会不会继续再努力走啊？我问你，你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就是一种能量，能量听得懂吗？那么这种能量那是你想出来的，那么你现在念经不也就是想念菩萨，菩萨的能量给了你了吗？你爱你的孩子，所以你本来就已经放弃了，说我找不到家了，我真的家没了，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想到你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你的，这时候孩子给你的能量，你就会拼命的去找这个家，对不对啊？对了，心灵的能量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因斯坦讲的物质转换成能量，能量能够转换成物质，对不对啊？
关键念经咒还是关键要用心念，有心效果不好。
对，你这个是开悟了，讲的完全正确。所以很多人念经有口无心，根本念出来没用的。
啊，我就是念经的时候杂念比较多啊，业障比较重啊。
杂念比较多，业障比较重，很简单，那是正常的。因为你是人，你不是菩萨，你不是神，所以你一定有杂念。你也不是圣人，杂念多那是人间的共性，所以每个人都有杂念。我们把杂念去除了，我们就干净。
我现在呢，总是不能集中思想，那个念经念佛哈，
啊、
就是总是念了以后也没既没数量也没质量
啊，
心里很着急
啊。
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说一直非要到
是五点钟的时候哈，一般都要五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始念这个，就是静下心来，也不是静，就等于是能念下来。就说念小房子哈，有时候一直搞到晚上十点钟，你看我这一段时间了哈，都是非要到十二点钟把您的功课哈给做完了，还有一个小房子十点钟之前把它念，有时候一念一张，有时候念两张小房子，念了一年多了哈，现在还开始念了两百多张，完了以后心里头也挺着急的哈，既没数量没质量的话，我就担心我就到不了那个我想去的地方。
你根本用不着着急，我可以告诉你，你尽自己的心，你只要认认真真的，而且你根本用不着着急，因为有些人念了再多他质量不好，人家念三张你念一张就够了。
但是我念的还是没有，就是不能集中思想的话，
那这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希望你自己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思维，然后呢你把你比方说你家里因为有好几个佛台嘛，可能来的各种各样的灵界的也多，你明白吧，这个可能也是让你分心的一个原因。你呢现在呢暂时呢可以先都放着没关系的，一起供。等到
我现在，我一直现在四五点钟才能练下来，这样行吗？不要紧吧？
到早上四五点钟啊？
下午
啊，那没问题，我没问题。
四五点钟练到十点钟呢？
啊，没。
有一个老妈妈的女儿，她得了一个精神病，得了一个三十年。然后这个老妈妈的话，她一天她只能念一张小房子。就是这个老妈妈她自己感觉到她已经念了二百多张小房子了，然后的话，这个老妈妈她自己也感觉到很苦恼。就他老是觉得这个经文他自己有时候他会出现念错，本来是念心经的，他念着念着会念成大悲咒，然后他该怎么样去做，就是请师傅跟他开示一下，我会让他听这个录音，
好好念经呀，
老妈妈的信心
很简单咯，念大悲咒念到心经去，念心经念到大悲咒去，那就说明他对大悲咒也不熟，对心经也不够熟悉，听不懂啊？
哦，
叫你唱歌，叫你唱歌，你唱歌唱到那个歌里边去了，那么从那个歌又唱到这个歌里边来了，那你说什么原因了？你对两个歌都不熟悉，所以你会串来说。
念小房子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不是念经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小房子里面各种经文就多念一些，然后以数量弥补它的质量啊？
这个道理呢，应该是存在的。啊，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呢，能够念好一点呢，就用不着多念点数量了，你听得懂吗？质量还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念经好像就是特别没有感觉，就是有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嘛，那就没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多念几遍那个经文，然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这种都没。
师父说，如果念经念不动，就已经没有和菩萨相应了。这里的念不动是指心烦意乱那种不想念，不想念吧，师父？
心烦意乱不想念，就是跟菩萨不能相应。念不动还能念，因为你心里还在念。明白了吗？
是，明白师傅。那师傅，如果业障来的时候，或是念的很多的时候，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也是失去了和菩萨相应心了。
应该说，你只要念不动，你心里也念不动了，那你当然，你不念经嘛，当然跟菩萨就没有联系了呀。单单磕头这种外在的联络没有用的，一定要念经的。
明白了，师父。
最近我都觉得，念经硬重复，就是都会背了，怎么念来念去，有时候钻不出来的，是不是？
这个就是你的本事了。
我是有，是不是该度人度的？他们硬问我，是不是他们身上刚开始念就身上有东西啊？有没有影响啊？
应该有点影响，但是也不会影响这么大。像你这个念来念去念不出来的话，那就是开车是找不到路，你听得懂吗？自己还要努力。念经念的还不够专心，专心的话就不会出不来，而且呢背得出来之后再钻进去，出不来的时候呢就用一个方法重新看着本子再念，听得懂吗？
问题，同修因为工作的原因时常很晚回家，而且在晚上十点以后才上晚香念礼佛，经常会念着念着跪拜姿势拜在拜跪垫上睡着了， 请问师傅，同时同修拜菩萨睡着，或者念睡着了，或者跪拜着念经睡着了，是否对菩萨不敬？该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没有，菩萨会心疼他，反而很好。等到他醒过来，他会增加很多能量的，菩萨会给他加持的。他只要在跪拜上睡着的话，菩萨都会给他加持的。
嗯，
明白了吗？
行。明白，感恩师父。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有的同修工作很忙，就是到了晚上念经已经很困了，硬撑着要完成今天的功课，念经的时候感觉自己眼睛也睁不开，半梦半醒的状态，经文好像不经过大脑自己从嘴里滚出来的，这样念出来的经文有效果吗？
当然更好啊，从内心念出来的经文能够滚出来最好了，你多滚滚看呢，那滚不出来的，滚一边最多了。听得懂了吗？
那师父是还是应该和菩萨说，等明天精神好了再补念今天的功课吗？
对啊，菩萨都知道，你睡着了就睡着了，对不对啊？师父有时候念念念也会睡着的，睡着了嘛醒过来再念，没办法的。
感恩师父。师父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已经三个最后。
梦见。
你已经三个最后一个问题了。讲吧讲吧讲吧。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说是关于念经的。有一位就是老太太同修啊，她说她修心法门好几年了，她说她以前念经时候杂念很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少。那这个是否说明念经杂念多本身就是业障重呢？
对。
那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自己念经有多少杂念就知道自己有多重的业障呢？
对啊，越心静不下来的人杂念越重啊。越忧郁的人说明业障越重啊，这还不懂啊。
那如果某一天念经杂念特别特别多，那么这一天是否业障很特别重，那是否要念多一点礼佛呢？
对呀、就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感恩师父。
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事经常会特别急呀、恨不得同时做好几件事，甚至念经都念得飞快，脑子里还不停地想着别的事情啊？师父，是我们心中有
杂念，杂念太多。把人间看成太真的人，就念经念不好。真的超脱的人，把人间一切都放得下，无所谓的，这种人才修得好。明白
了。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
哎，总，那你麻烦你过来看一下我的功课。
你功课你就大悲咒要，你大悲咒现在念几遍呢？
我大悲咒念21遍，心经念21遍，然后就是那个准提咒念49遍，往生咒念49遍。还有那个消灾念49遍，你看怎么样？
消灾是吧？
你说我念3遍，前一段时间我念3遍，我怎么觉得那好像要听的特别多呀？我现在就念2遍礼佛，你看行不行，台长？
礼佛你这样吧，老妈妈，你礼佛念3遍吧。
你说念3遍啊、
你现在念380张小房子的话，应该孩子会有消息的。
那你看我的那个小房子我也念了好几十张了。
你这个人呢、我讲给你听啊，你现在讲话那种语气啊，都是我已经念了这么多了，怎么还不灵啊？怎么还不灵啊？
不是台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你听我讲，
我念了几十章了。
你在念经的时候，你在念经的时候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想法不灵的，你明白吗？
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就说是我一直这么念下去，如果电话打不通的话，我就一直这样念下去，是不是？
可以，你就念380章，你到念完之后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打得进台长的图腾电话。
同修了，就是说他经常会有一些不干净的意念，或者说梦中会出现一些男女之事啊。那这位同修呢，他是想就是说能不能专门念7张小房子，专门化解他这个意念上面还有梦中的这些就是说冤结，可不可以呢？
完全可以。实际上他梦中出现这些东西并不完全是他意念印出来的，是他在这个时期他有这种结，明白了吗？所以念小房子是对的，还要念礼佛。
还要念礼忏。
嗯。
是在功课里面，还就是说另外念？
如果这样的话，就在功课以外。
嗯。
明白吗？
那功课以外几遍？哦，明白，几遍师傅？
三遍。
三遍，那是要念多久呢？
一般的一天就可以了，嗯。因为你这个念头出来的话，说明你的意识当中，或者你的上意识和下意识当中已经存在的这些东西了，所以你只要念几遍那个礼忏就可以了，实际上就忏悔自己的那种私心或者那种邪念，你听得懂吗？嗯
嗯，我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修心要修这个清净心，然后呢就要修身口意。那身和口都还好控制啊，但是意念经常就是不受自己控制
啊。
有时念经时会突然出现不好的意念，或者不恭敬的意念，这时就会很紧张，因为知道念经时菩萨和护法神都在，这种意念马上就会转化成业障或者莲花会掉下来的果报。
可以讲的呀，可以讲的呀，跟菩萨讲呀，观世音菩萨，我某某某凡人肉胎正在学习当中，护法神，如果我有思维上面不当，请护法神和菩萨原谅，就没了，结束了。
啊，那在念经之前就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
啊，有叫师父，如果跟你们一样，我有时候念经也会走神一点点的呀。
嗯。
那怎么办呢？我就一边念经，我就这个意念就出来了，整个就是我用不着脑子去想的，我就会说菩萨，这个请原谅我们啊，我们在人间啊，我们还在修。就这么可以了。
哦，明白。因为就像这种恐惧啊，就是会就会让我越来越就是恶性循环了。
对啊，
因为害怕
报应，害怕受报，那么越念越糟糕。好了，
对，然后就执着，像这种就属于着相了吧。
着相，大着相。
那在这方面就是先跟菩萨讲，然后就是是不是也得学会放下？
对呀、啊，
就是
讲过了，知道菩萨会原谅你的，就放下了吗？
哦，因为师父也讲说跟菩萨忏悔以后就不能再犯了，但是我纠结的就是因为跟菩萨忏悔完了以后又犯了，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又打妄想？
这个不是的，跟菩萨讲了之后说菩萨原谅，并不是说我不犯了呀。嗯，对不对啊？比方说你许愿，你说我再也不乱搞了，你接下来又搞了，你这个就乱来了。
啊，明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凡夫都有错，错误意识到了，不可能马上就完全消失，就用平常心去对待，
改
啊，
尽量改
啊。
跟菩萨说，我一定尽量改，对不对啊？要敢讲了，但是你要真的改。如果很多人嘴巴里说不让我尽量改，他不尽量改，那护法神很快就给他惩罚了。
好的。
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呢，如果闻到荤的味道呢，会影响经文的
质量
效果吗？
会的
。好。
那有两种，一种你如果闻到荤的东西，你不要轻不要动，你就好一点。如果你心动了，你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味道这么难闻呢、啊？哎呀，肉腥味这么不好。好了，你就影响质量了。如果你反而索性你就没有感觉，那你也就不影响啊。
哦。
但是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很难做到，嗯。
很难做到，对，就是很难做到。我们要停止也很难。就尽量避免。
刚刚新度了一个同修，他念了大概。也没几遍准提神咒，然后就梦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你不是大准提弟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大准提弟子，因为准提神咒也有准提菩萨的，你听得懂吗？他可能在他拜佛的时候那种意识，他觉得哎呀我是怎么样，哎呀准提菩萨，因为所以师父叫你们念经的时候你们就念，根据事项做一遍念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杂念太多，念的时候呢又觉得哎呀准提菩萨怎么，他知道这些事情了，知道这些事情他就会有这种意念出来，如果你不知道就不一定有这些意念，听得懂了吗？
好，
很简单，再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比方说叫你吃那个药， 如果你是个医生，你可能知道这个药里面有多少成分，糖衣多少，里面的啊这个各种成分啊啊氨基酸各方面的，比方说药量啊那些刺激肠胃的东西多少。当你把这个药吃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哎呦，现在糖衣没了，好、啊，现在都进入药的成分了。哦，现在到了肠胃消化道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肠胃现在会感觉不舒服了，啊，但是我吃药，这个药呢是给胆好的，嗯，胆这里舒服了，但是肠胃不舒服了，啊，然后哦，慢慢的移化掉了，再过一个小时，我这个药整个就没了。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就会感觉，你不知道你就没感觉，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
有些东西要知道，有些东西不要知道呀。
嗯，
你去研究它成分干嘛了？每个佛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意思的，你人是能做得到的吗？能解释得了的吗？菩萨的智慧是人能解释得了的吗？
嗯、有的听众心中杂念太多，所以听众没开始念经，然后你就说念得不灵好过不念。
对了，为什么你把经文不好好念，念得不好，还不如不念？因为你这是等于糟蹋了佛法，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杀人犯在念经好呢，你比方说他一边杀人一边念经，还是情愿一个不杀人的人经都不念好呢？你告诉我。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不过在那个节目当中，那你问那听众他念经了没有，然后听众解释他还没念经，因为他心中杂念太多，怕念得不好。然后你就跟他说，念得不好，好过不念。
念得不好，就是可能是指他的经文不好好念，并不是说他效果不好，听得懂吗？这个又是个概念问题，你要搞清楚。
你好，我是你的弟子啦，师父。
哦，你好。
但是我修得不好。
修得不好，要好好修的。
嗯，我现在要杂念了呢。
你要没杂念的话，你就到天上去了。
做功课老是脑袋乱动，你说怎么办？
脑筋老乱动，首先身体先不要动，脑筋就动得少。第二，想脑筋不动，就是要专一，专一嘛就是要思想集中，听得懂吗？看看菩萨。再想一想，看着书啊，如果脑筋在念经的时候不专一，就不要背，明白吗？就看着书念。
我现在都拿着本儿搁这那么念。
对啦，那也是专一的一种方法呀。还有的人们就是闭眼睛，都知道。
房子里不是有药精觉得有声音吗？我有时候念经念不在心上，我该怎么办？我一直给房子药精觉念着小房子了。
哎，不在念在心上嘛也没关系的呀，没有念在心上，那么就是说也在念的话，就质量差一点，质量差一点嘛，数量多一点，只能这样，明白了吗？好了。
嗯，台长，我房子的药精觉，我再念多少张小房子？
你还要念，24张。
啊，
好了，24张。
房子的药精者，我收上去，他收到了多少张？
你别问我这些，我不会给你看图腾的。今天我刚刚就给你感应了，蛮好了。你们不能这样的，听得懂吗？自己呀、啊，好好的。
嗯。
要么你就246打电话来。今天不问，不敢，不讲这些事情了。台上已经很累了。
啊，对不起，台长啊，台长，我就是要这张纸，我是一波多少张烧？
你就17张烧就可以了。
我第一边念经一边好听侬的录音吗？
你说一边念经可以一边可以听台长的录音吗？
啊。
你说呢？
能听的吗？
谁告诉你的？
我想听你这录音蛮好呀。
啊，是啊，嘴巴里一边念经一边听录音，经也念不好，录音也听不好，听不懂啊？
念不好啊。
啊。
哦。
你呀、啊，你怎么你三头六臂呀、啊？
哦。
哦哦。
哦。
哦。
好，那我知道了。 谢谢卢先生。还有那做家务呢，做如果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听录音呢，啊，听念经呢。
这个我孩子吧，有得了屁股病，得了七年了，他现在是七岁多，他是三个月得的，我是学你这小念这小房子一年了，
嗯，
念了800多张给他烧了，但是他效果一点都不明显。
一点不明显是吧？那就是两种，一个你小房子自己念的都不好，你自己功课做不做
啊？
功课做不做？
对啊，我这功课现在是大悲咒37遍，心经21遍，礼佛是2遍，别的小经也念一些。
我看你这个嘴啊，我看你这个嘴巴有肉，所以你小房子没用。你想想看，什么叫有肉啊？经常讲人家不好，经常不开心发脾气。这种人念经念得好的，举个简单例子，这里刚刚跟菩萨在讲话，这里一转身就骂人了。你看过白毛女吧？那个地主婆，这里刚刚还在念佛珠呢，马上就把拿根头上东西刺白毛女。嗯，听不懂啊？
嗯，我听得懂。
就是说，
我听得懂，台长，你还能多给我说一些那个，我好改。
有漏啊，有漏啊，你自己念经有漏啊，而且你看，哎呀，怎么搞的？没有明显进步啊，怎么搞的？你是考菩萨还是怎么样？菩萨用得着你考的？看看多少人家都灵了，几十万人、几百万的人灵的，为什么到你这儿不灵啊？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还要从人家身上找毛病啊？你怎么就你
我知道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呢？
还要去找菩萨身上找毛病？人家为什么都灵啊？不灵的话，三个条件：第一，自己业障重；第二，帮人家念的那个人业障重；第三，念经不精进，对不对啊？这不就这点事情吗？
好的。
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我儿子为什么人家给他补课补了半天，为什么不灵啊？那么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补好了，一个个都考上大精英中学了？你去问人家老师啊，你为什么帮我补的不好啊？人家老师说我不都是一样补的，那为什么人家考得上，你一个儿子考不上啊？那你儿子思想不集中吗？那不就劣根性太重吗？听得懂了吗？
嗯，我听得懂。
好了，
班长，我想问一下啊，我的小房子要是一天能给他烧4张到5张，他的礼佛几遍合适啊？
不要烧这么多，小孩子不要烧这么多，可能会激活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你小房子烧太多。
我一天最多给他烧7张呢。
哎呦，太多了呀，怪不得。
我有时间我就跟他念，我一天
给
他念经。
你给他念经，经都比
念。多给他烧一点，好的快一点。
哎呀，不是这么讲的呀。因为它很容易业障激活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本来应该像房子的那个贷款一样，你房子贷款要30年当中还完呢，你天天还，越还越多，你到最后好了，人家全部三十年的钱全部叫你现在付，你付得了吗？听得懂吗？
啊，我听得懂了，那我就不用烧那么多了，是吧？
像小孩子一天最多烧3张。
哦，
不能超过5张。
最多3张，好的。
不能超过5张的。
请问师傅。
3张5量。
我们在念小房念经的时候，我们又渡人哈，一半一半。比如说电话一来，我们又停经啊，这一半一半的经会影响到我们在小房子的质量啊，或者念经的质量吗？
当然会影响的啦。能够不停的最好。所以呢，如果感觉到不停的有人来的话，就念短的经文。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念长的经文，你听得懂吗？
哦，可是在佛堂里的电话一直不断啊。
那你就
有电话
没关系，那你就念那个短的经文，比方说解结咒啦，比方说消灾吉祥神咒啦，或者就是那个往生咒啦，或者七佛灭罪真言啦，他电话来了你也不怕，对不对啊？
现在吧，一个同修呢，他喜欢玩这个打扑克的电子游戏，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玩，玩了以后呢会影响那个就是念房子的这个功力。他说没事，平时也就是念完小房子做完功课消遣一下子。然后我就问台长，我说台长这样可以吗？
然后您在梦中就哈哈哈哈笑。
你说可以吧？
我对对对，你怎么问我的？你说可以吗？我说当然不可以了。我说你要给那个同修开示一下，不然他老说是一个小小的娱乐。
嗯，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现实就是未来，未来就是现实，现实的因种的就是未来的果，难道未来不就是现在吗？听得懂了吗？
嗯，你再解释的清楚一点，比如说他玩这种就是像打扑克这样的小游戏，会影响到念佛的念经的这个功力吗？
当然了，扑克牌里边就有魔啊，你没看见的？
哦，
老开是不是一个怪怪的动物啦？老开皮蛋。
但是他不是现实的牌，是那个网上那种的，就是。
我问你啊。不是现实的，网上看到的和现实当中有什么区别啦？
没有。
我看你也要念念心经了。
嗯，好，我念经的时候念了念到一半，那个思维会慢慢想，我有时候就想说把我的头脑给换掉，不要有这种
就是念的还不好，念的好的话就不会有乱，心情不好。意念不好，心经念的不够，心定不下来，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好了，好好念心经，每天念49遍。
一个问题，就是吃五斤的人嘴巴臭，念经效果打折。那有的人吃素了，但是他有口臭或者是口气，那他念经的效果也会打折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从道理上来讲，是应该也是有点打折的。
大
家但是呢，这个里边呢要看菩萨慈悲了。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嘴巴口臭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意念跟菩萨念经。用意念、你嘴巴里有味道有异味的话，你就念经的时候就不要念的声音太响啊，不要这个气往外吐啊，对不对啊？
对对，
你可以把声音啊往里边。一边吸进去再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这样的话呢，你就等于把经文啊从你的脑部啊从你的心里部出来，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那可以吃个口香糖吗？念经之前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这个事情很简单，我问你，你供的香味是不是出来了？在空气当中是不是形成一种气场？菩萨就是接这种气场的。听得懂了吗？那你今天、你今天臭得不得了的地方，为什么菩萨不来啊？因为你这个气场呀。那你今天嘴巴很臭，你噼里啪啦往外念，那你是不是也有味道啊？所以你吃个口香糖念有什么不好啦？师父还吃的喉咙不好的糖还开示呢，我没办法，我一离开糖的话，我喉咙就干了，你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初学的同修吧，他们刚开始学佛，一开始呢没学佛之前，他们都有说话有一些口头语，比方说一些口头语的脏话哈、这个口头语他们一开始可能是要慢慢的改才能改掉，就是说他们这样会影响念经的质量嘛，就是说
会的，
应该是改掉。但是还有哈，就是有的同修已经拜师了，但是他学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但是说话有时候偶尔还会带出一些脏话口头语哈，这样会不会影响念经的质量和莲花呢？
都会有，如果他正好被护法神看见了，而且他口头语出来是没有目的的，那他就受大罪。如果他正好被人家欺负了欺骗了，他气得不得了，偶然的露出来，护法神还会给他一点机会原谅他，这种嘛口头语嘛，马上就要当场就要念七佛49遍。出来一遍念49遍。
那会影响莲花吗？如果拜师的话，如果有拜师的也有这种现象，会影响莲花吗？
应该不会了，要看他自己平时努力的成果了。明白了吗？
好的。就是要一定要改这个毛病。
开什么玩笑？你嘴巴里念的弥陀，你嘴巴里这里在讲不好的字啊， 开什么玩笑啊？
对对对，哦、
对对对的，
一定要改，
怎么可以啊？
哦哦，好的，好，感恩师傅。
你这里嘴巴里讲五讲四美，对不对啊？
嗯、
啊，这里面又在骂人，你开什么玩笑啊？
是是是，
嗯，
啊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我请问和同修啊，念小房子，他有一般是广东话念，一般普通话念，会影响质量吗？
嗯，当然会影响了。
哦，会影响啊。
你索性广东话念到底嘛，好啦。
他是广东人，他是心经广东话念，别的用普通话念，可以不大好。
啊，你为什么一边经里边念两种声音啦、啊？
不是一种经，就是一张小房子里面的不同经文
啊，这可以。我以为你大悲咒念到一半是广东话，一半是普通话，这算什么？
不是不同的经文，就是心经普广东别的。
虽然我们三个人，我们现在全家三个人都开始念经了，但是他们两个，我女儿和他，总是觉得有好多的理由，反正一觉得自己不舒服了，然后就猛念，然后一觉得没时间了或者什么了，他们就会懈怠了。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服他们。
嗯、这个很麻烦的，这个
对呀、
啊，以后不断的会有事情发生的。嗯，
我老公和女儿身体都不好。
嗯，那就是已经倒霉了，还不好好念。
对呀、啊，对呀、啊
嗯，
他身体可不好了，天天不是这难受就是难受，但是我老说，好像哎呀。
你叫他要，你要动员他们看台长的博客，或者就是说动员他们看每天看台长一篇那个白话佛法。
我给他们听台长的录音呐、啊。
嗯，还有
我老公他信的、
嗯，
他也信的，但是他就是老是很多的借口。
不是，你现在叫他每天看一篇白话佛法也好，嗯。
哦。因为现在我们手机上那微信上面的那个录音的节目的录音都很方便的听，随时都可以听得到，
嗯、对、啊，
也非常方便。现在这科技发展的真是很好，
嗯，
真是很好，又不用上电脑，就它就是手机那个就可以下载了，以后就可以听了。
书呢？书
我也有的，我们这里都有的。
啊，白话佛法你让他每天看一遍就可以了。
哎呀，但是我好像都是很强迫他们的，哎呦。所以我觉得我怎么我说我打通台长电话，
告诉他等到他到了医院里了，强迫打针，强迫开刀，人到最后被强迫死掉了，你问他不是强迫的、
啊、
你现在、
啊啊、
你现在不强迫他，以后他就被医生去强迫
啊。79年的羊，
嗯，蛮好的，没灵性，有业障、
啊、
好了
啊，业障挺深的哈。
啊，业障很深的，灵性没有。
哦、啊，他现在业障能有100%呢，师傅？
好了，不看了。
啊，好，感恩师傅。
多少了？好好念吧。他念经不念经啊？他念经吧？
念经，一直念经的。
嗯，要坚持跟他说。
他
我看他的光有点断断续续的，他当中有过懈怠，嗯。
哦，懈怠过了。
嗯，现在还可以。
好的。
好吧，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
好，再见。
嗯，
你看看我的婚姻啊。
嗯。你几年属什么的？
我有66年的，属马的。
嗯。嗯。嗯，你没有办法。
啊？
你这个婚姻没有办法的，一定
没有办法，
一定会碰到的，嗯。
嗯，
你现在这个老公外面有人了，嗯。
啊、哦，我知道他有人。
嗯。
可是他说没有。
嗯、这样吧。
嗯。
你就当他没有嘛好了。
当他没有了。
啊、
嗯。
他只要不跟你离婚嘛，你就跟他这么过下去，不挺好的吗？
他就是要离婚，他说要今年以内要离婚。
那好了，没人他跟你会离婚的，想一想嘛就知道了。你现在你跟他说。你跟他说，
嗯，
你跟我离婚，你以后啊，你会后悔的，
嗯，
你跟他说不要离婚，你在外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不管你，
嗯，
先拖住他，
嗯，
明白吗？
嗯，谢谢你，
你要跟他赶快每天念49遍姐姐咒，
嗯，
还要跟他念心经7遍，
嗯。 我现在心经给他念17遍，姐姐咒的就是给他念呢，还是我跟他的姐姐咒？
姐姐咒你就念他自己的，就是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先生某某某的恶缘。好了。好吗？
那礼佛呢？礼佛要不
要？不要说恶缘，冤结。
冤结。
嗯。
要不要礼佛了？给他。
当然要。
嗯。
一遍，不要太多。
给他帮他念一遍礼佛。
对。
那我自己的。
自己三遍。
自己三遍。保重身体啊，卢台长。
好，谢谢你。
我太谢谢你了。还有。
咬咬牙，坚持一下。能不离最好不要离。实在他要离，离掉了。讲老实话，这个世界没有被一棵树上吊死的。这个世界大得很呐，明白吗？
可是卢台长，我已经第二次要我离婚了。可是第一次啊，我就。做了功德就保住了，现在又要离婚。
那么你为什么没做功德啊？
我已经做了，现在我已经做了。
你现在你上一次怎么样保住的？你就是因为很认真很努力，所以会保住。但是呢，你这一保住之后呢，又不好好念经修心。
是我错了，老太长。
错了。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还有什么？
是的，我错了，已经错了，我知道错了，我已经在观世音菩萨那里。
没用了，因为你已经骗过菩萨了。所以护法神不会饶过你的，你这次婚姻基本上没了。就这么简单了。所以人永远不能忘恩负义，不能求过菩萨临时抱佛脚。听得懂吗？这个就是你自己，菩萨已经给你机会了，你自己闯的祸。你不要讲我就知道了。
那我这一次就没法过去了，是不是？
很难的，你这次过不去了。他一定会跟你离掉。所以我就跟你说，没有护法神保佑了。没有菩萨保佑了，因为你自己已经好了嘛，你就不好好念经，这个是等于这里腰不好了之后贴块伤筋膏药贴完之后呢，好了，自己又不当心自己的位置啊、身体啊怎么样，对不对啊？那接下来还会有事情吗？所以人永远要不要忘记，在好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差的时候。
我没有忘记，我都有做功德，功德我是有做，可是念经我就
很简单。很简单。你过去是念经念好的。不是做功德做好的。很简单。你好了之后你不念经了。你说什么？那你说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有时间念经啊？
我知道错了，卢台长，我知道错。能不能帮我？
知道错是啊。
卢台长，希望你帮我挽救我的婚姻，是吧？
我告诉你，像你这种人啊，不吃点苦头啊，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早跟你们说，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你知道上次在法国，一个女孩子就是这样的。求了三件事情，念经、许愿、放生，三件事情都好，结果念了经之后不好好修了。好了，身份重新考，重新没有工作被人家老板炒了，三件事情都成功了，还有婚姻自己又不行了。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人不能临时抱佛脚，一个人不能自己不讲信用，不讲信用，这个是不是说我错了的问题啊？那要承担业果的。好了，你现在业果来了呀。好了，
卢台长，求求你不加持我，让我婚姻能够维持下去，可以吗？
很难的，你好好求求观世音菩萨吧。好吧。
卢台长，
你求台长了，求台长，我也不理你。你这种人，做人做事就是属于不守信誉的人。
对不起，卢台长。
你想想看，你跟菩萨讲要保持婚姻的时候，你说的多少好话？观世音菩萨，我一辈子要学佛啊，我一定好好念经啊，我一辈子怎么样啊？等到好了，不念经了。
那时候我不懂念经，那时候是人家帮我念的。
人家帮你念的。
我以前给人家帮我念的。
他书家给你念的。
卢台长，求求你了。
好，你自己跟观音菩萨说吧。
台长， 还有帮我看一下一个同修75年属兔子的，他的业障有业障比例有多少？女的。
女的是吧？
75年属兔的女的，业障比例。
75年属兔的。
兔子的女的，业障比例。
75年属兔，哦，蛮多的，27。嗯。
啊，对不起，台长，有曾经有问过台长，他的业障是26，现在增加了，请问一下台长，他哪里出？出状况会，
应该像这种、
啊、他的业障，
像这种一点点的不一样，应该不会出什么状况，
哦、
只是懈怠和很努力，努力不努力的问题。
哦、是的是。
啊，没什么。
他很努力的。
啊，很努力的话，可能不如以前吧，我想。
哦，如果他在修行方面的话，是要注意什么呢？这75年属兔的女的。
没有什么了，只要好好的努力。
没有什么。
我希望他每天早上早点起来念经。
哦，早点起来呀。
啊，他这个人有点懒了，爬不起来。嗯。
对对对对。还有台长，如果他的小房子质量还可以吗？
嗯。
这个同修。
还可以。
就是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一个86年属虎的，他身上的灵性，然后要多少张小房子？
男的女的？
男的，
86年，
属虎的，
这个人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的，有时候相信，
他都跟
有时候相信，
对，
有时候心里不相信。
但是台长他的根基特别好，他总能梦到您。然后呢，就是说有一次他梦到您，就是说您出家，然后呢他排在您的弟子第11位。
嗯。
跟您的机缘特别深，然后他每次要是去放生啊发书，就是回来有的时候就是梦见你了，你就可高兴了。然后他有的时候要是一懈怠念经一懈怠的话，然后你就不高兴了，你就梦见你你就不高兴，你就没有笑容。
嗯。我跟你说修的还不行啊，就是还没完全相信，不好的呀。
对，他修的不好，然后呢、就是台长您跟他说一下，就不要让他，就是让他好好修，因为他跟您的机缘特别深嘛。然后他也自己梦见自己说他，你告诉他他不就是初地菩萨，然后呢说他要是好好修可能是七地菩萨。
结束了，他再不好好修他这辈子回都回不去了，哪地菩萨都不是了。
是，那台长他身上有灵性吗？然后要多少张小房子？
他有，他欠很多债。
哦，是。
他做错很多事情，明白了吗？
是。
好了，你叫他赶快念小房子，78张。
78张是吗？
明白了吗？
喂，台长，刚才听不大清，是
78张，可以了。
好，没问题，台长，我一定让他。
师傅，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小的时候也见过在天上见过龙的，然后他家里的姐姐呢也是在天上，就是在小的时候就直接在天上看到菩萨，非常漂亮的很多菩萨，但他这个姐姐到现在都没有开始学佛念经，就是觉得学佛太累了，是吧？觉得学佛就是蛮辛苦的，觉得我就好好做人嘛就可以了。那他这个就是缘分不到，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才能够让他这个佛缘续上？
没什么契机，不断的念经给他。昨天有一个女的嘛，就是生癌症了，痛得不得了，结果念经全好了。好了之后又懈怠了，懈怠之后嘛说，哎呀，实在没时间念经啊，现在好了，复发了。那么现在也很，过去念，我问他心，你他说念经很辛苦，我说你现在生癌症化疗放疗辛苦吗？
那
个辛苦啊，
是的，师傅，
他神经哎，
明白了，谢谢。
师傅，念经时出现邪念恶念，是马上忏悔后接着念，还是念完一遍后再忏悔？
马上忏悔，这一遍就停掉。
停掉。哦。
再念下去也不好。 如果你的意念只是一点点，太长了念了一遍的啊，那你可以念完，念完之后你把刚才那段再补一下。
哦，
就是、
哦、谢谢师父。
就是哪一段那个地方念头不好的，马上念完之后礼佛当中啊，念哪一段不好的，念完之后再把这遍再重新念一下。
哦，好的好的。
念经的时候会感觉到有漏，这个该怎么样去解决，师父？
有漏就是心里知道有漏、
啊、
那一定已经是漏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当你感觉到你身上口袋漏了，那已经漏掉了，所以你必须赶紧要堵漏、
哦、
堵漏首先要堵贪嗔痴，查一查最近贪了心，贪心多少，贪了没有，谈一谈自己有没有恨别人的心，谈一谈自己最近有没有痴心妄想、
哦、
好了、
哦、
这三个想法了、哦、就会好很多了。
我昨天突然意识到我念心经落了几句，然后可是我以前烧的小房子我也不知道这样念有多久了，我可能有些小房子里面的心经也是这样念的，怎么办呢？
念49遍礼佛大忏悔文。
49遍礼佛。
然后呢象征性的念49遍心经。
49遍。哦，已经念了，但是。
这就没问题了。嗯，没关系的。
怎么说呢？就是说。
要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本人某某某凡人肉胎啊、不知道念错心经，所以我现在诚心忏悔，实心改过，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
好的，
我念49遍礼佛，可以了，结束了。
好，谢谢。
嗯，
烧下去不会有错哈。
烧下去就是质量差一点。
哦。
嗯，
好的好的，谢谢师。
台长上次给我看图片的时候，说是大悲咒漏了一句，可是我让师兄跟着我，我背诵让师兄跟着，跟着查，也没有查出那一句漏了的那一句。后来我录音，在手机里录音，然后再重新播放，都没有找到那句大悲咒到底漏了哪一句。
啊，那漏的吗？最后一句啊。
最后一句是哪一句？
最后一句你都不知道啊？问我啊？
就是娑婆诃那一句。
啊，娑婆诃念的太快了，已经声音都没了，被你吃掉了。听不懂啊、
哦、那一句
但
是我就是曼陀拉拔陀耶娑婆诃这三个字漏了
啊，拔陀耶娑婆诃啊，马上就开始念第二遍了，你这个最后一个字三个字一定要坐得住，这三个字是最重要的了，就等于句号是最重要，你是来不及念第二遍了啊。
那我其余的经文应该没有漏掉吧？
不知道，要看图腾的。
那反正是那次台长说我就是大悲咒，就是漏了一句。
啊，对啊。听得懂吗？
那我以后注意点说婆啊，那我以后注意点这个说婆诃，注意要念出来。
对啊，你这一段念完了，最后说婆诃好了，那么再开始念第二遍。
谢谢台长。
很多人连贯连着来，连着和自己绕进去了，最后念都念不出来了。
弟子要跟你唱去。在你好啊，我有打通师父图腾，师父讲我念经的声和猴子取巧，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念那个心经有念漏一句。
看见了吗？看见吗？
真的，师父真的，你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一直在懊恼，我这几天一直在懊恼，到底是我做错在哪里？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不听啊你们。
对对，然后就要礼佛，念漏的话就要礼佛。
对啊。
在恩师父之间。
我当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说没有啊。我跟你们说有肉啊，念不好自己重新对着稿件再念。
同修他修了7个月，最近才发现念的心经没念后面的三层，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功课和小房子都少念这。
没关系的。
啊？
没关系的。
嗯，
好了。
哦，这样就不需要念礼佛了。
不要了，不要了。
嗯，还有就是，谢谢卢太长救我的命，我就继续在念，因为我的那个卵巢的那个肿瘤呢，我因为质量那个。我念经念漏了很多字，结果肿瘤一念越大力，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之后我就忏悔了。其实四十九遍那个大悲，四十九遍的那个礼佛够不够啊？就是忏悔念错经啊，念漏字，念漏字。
啊，四十九遍礼佛啊，你不念太多了，没关系。
太多还是？
因为你是无意的嘛，只是。
我是真的是无意的。
无意，但是你必须要改啊。要改的，不改不行。
好好好，大悲咒、心经跟礼佛，我三样大经呢，我全部都念漏了很多段。
你说好不好啦？
我就是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奇怪那个肿瘤，本来老卢台长说呢，两个那个堕胎的孩子超度走了，但是那个肿瘤越念越大力，越念越大力，我很奇怪，而且就是开始痛。那个时候我问我打通我打来那个东方台，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是为了什么，是后来。卢台长来墨尔本的那个法会，我做义工的时候，卢台长就在我的梦中里面，好像是点醒了我一下，我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
好，好，好。
啊！
谢谢你，卢台长救了我的命，我会再继续念。
你不要开玩笑，你要是做错事情的话，你做错事情的话，真会越做越错的。
对不起，卢台长，我向卢台长忏悔，我念错经，而且我向卢台长忏悔，我邪淫这一方面非常的严重，
对，
我会好继续。念到你心中没有芥蒂为止。
嗯，对对，现在才
好，
现在这才叫好孩子呢，明白了吗？
谢谢你，卢台长。还有就是，卢台长叫我许的那个全数，我还继续吃全数。谢谢卢台长，再见啊。